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8月2日22点，巴黎时间8月3日凌晨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奥巴马周一将宣布美国新的减排措施，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 32%。 法国核电巨头阿海法总裁向媒体表示称，该集团将可能引进中国资本。中国加强无人飞行器和高性能计算机出口限制以维护国家安全。尼泊尔大地震100天，灾后重建国际援助继续，当地卫生状况依然严峻。美国与埃及进行6年来的首次战略对话，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埃及表示说，与伊朗签署的核计划如果能够完全落实，将使得中东国家更为安全。土耳其阿勒省发生自杀式攻击，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国失去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第一的位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编辑主持，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在周一宣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措施，这项名为清洁能源的计划目标是将在2030年前将美国电能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到 32%， 这一目标比美国此前提出的目标提高了9个百分点。新措施将对美国未来的电力业产生重要影响，计划鼓励电力行业减少燃煤，提倡更多的使用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目标是在2030年电力行业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占到 28%。 这一数字同样比美国在6月份提出的前一个计划中的 22% 高出6个百分点。但是美国的一些企业和议员已经对奥巴马的这项计划提出批评，并表示可能提交司法和国会质疑。目前燃煤仍然提供美国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一以上。白宫周日在脸书上公布了奥巴马的视频讲话，奥巴马在讲话中说，政府将公布美国清洁能源的最新计划，他称这是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最为重要的措施。法新社在报道中提到，参加明年美国总统大选最为热门的人选希拉里·克林顿对于奥巴马的这项措施大力支持，他说这是一个好的计划，如果当选总统将会支持这项计划。报道说，世界环境大会 COP21 今年年底在巴黎召开，这项计划将是美国对于该会支持的核心内容。法国核能巨头阿海法集团总裁菲利普·瓦兰向法国《星期日报》表示说，为了解决该公司面临的资金问题，该公司在本周与法国电力达成部分业务收购协议的同时，有可能引进中国合作方的投资。因债务危机，阿海法集团面临业务重组，集团刚刚在周四与法国电力达成协议，法国电力收购阿海法反应堆业务，成为阿海法和反应堆业务的最大股东，由此阿海法获得20亿欧元，但同时集团仍需自筹16亿欧元。瓦兰在8月2日出版的《星期日报》专栏中表示说，中国对于阿海法集团至关重要，现在是与其缔结联盟的时候了，因为中国的发展和对技术的需求。菲利普·瓦兰在担任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总裁时，曾经引进了中国东风汽车集团的资金，使得东风收购标致雪铁龙的部分股份。本台法语部报道说，现在他将对阿海法做同样的事。法国政府拥有阿海法集团约 87% 的股权。据《星期日日报》报道说，法国政府明年能够向阿海法集团提供的只有不到20亿欧元的资金，因国家财政资金有限，法国财政部对于阿海法寻求中国合作伙伴的资本加入持支持的态度。星期日报同时指，目前阿海法对于两家中国核能企业入股感到兴趣，这两家企业分别是中国的广核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这两家中国企业与阿海法都有合作，其中中国核电工业集团与阿海法合作在英国共同建造一座新一代反应堆项目。 报道指阿海法的资本重组可能需要两个阶段，首先是法国政府明年的资本注入，其后是中国，预计实施将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之后。菲利普·瓦兰同时表示说，引进外国资金目前并不仅限于中国，与阿海法有长期合作的日本三菱重工也同样非常重要。三菱重工与阿海法联合开发的第三代中型核反应堆，今年6月三菱重工总裁曾经表示说，有准备帮助阿海法集团，包括有可能入股阿海法。中国将限制出口无人飞行器和高性能计算机的出口，出口企业必须预先申办许可以维护国家安全。法新社报道援引中国新华社指，由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公告表示说，为维护国家安全，自8月15日起，对部分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和高性能计算机实施出口管制。新措施主要针对的产品是最大续航时间大于一个小时，最高飞行高度在15420米的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报道同时援引中国日报上个月的报道指，在2015年头五个月，中国共出口民用无人飞行器16万件，年增长突破 70%， 总价值达1亿2000万欧元。报道提到，一个名为地基翼的中国民用无人驾驶飞行器制造公司是目前世界民用无人机的最大制造企业，该公司销售额占全球该产品市场的 70%。 中国媒体援引该公司表示说，其公司的产品并不在受到新出口限制的产品范围内。报道说，限制措施主要针对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技术出口。法新社报道同时注意到，北京的这一新的出口措施出台两周之前，印度与巴基斯坦边界发生交火，巴基斯坦军方证实击落了一架印方的间谍无人驾驶飞行器，而这架飞行器很可能是由中国制造。就对高性能计算机的出口限制，报道说，可能是出于中国试图保护其先进技术的考量。在全球超级计算机研发竞赛中，中国快速赶超长期在该领域领先的美国和日本。2013年6月，中国研发的天河2号超级计算机持续计算速度为每秒 3.39 亿亿次，成为目前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系统。而就在上周三，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在2025年制造出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计算机速度达到每秒100亿亿次，被认为是意图挑战中国在这一领域的霸主地位。8月3日是尼泊尔大地震100天，4月25日尼泊尔今年的4月25日尼泊尔强度 8.1 级的地震共造成了7600多人死亡，是该国81年来最强的地震。加德满都谷地附近 90% 的建筑物被毁，包括一些珍贵的历史建筑，周边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等也受到波及。地震后，国际社会立即向尼泊尔发出紧急救援，这些救援在地震100天后仍然在进行中。一个名为世界医生组织紧急救助部分的负责人威利就向本台介绍了他们在尼泊尔协助救灾的状况。我们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两次大的地震，第一次强震的15天之后又发生过第二次地震，第二次虽然是第一次地震的余震，但是其强度之大足以视为又一次强震，将第一次地震中没有被摧毁的建筑物彻底摧毁。再其后就是雨季的来临，使得当地卫生情况更加复杂。尼泊尔 90% 的医疗设施都在地震中被毁，加上雨季的影响，增加了感染的风险。除了缺乏医疗设施之外，也缺乏诸如厕所等基本的卫生设施，所以情况可以说是几乎比100天前刚刚发生地震时更加严峻。目前没有足够的清洁饮用水，生活废水和清洁水不分，导致大量的痢疾病例，有些甚至非常严重。这不仅是卫生的问题，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的复杂地理也增加了供水和食物配给的运输困难。就 维尔介绍说，目前该组织在尼泊尔有四个行动小组，向不同的地震灾区参与医疗救助，同时也包括分发饮用水和食物。其中两个小组需要依靠直升机行动，因为当地的道路和桥梁大多在地震中被毁。土耳其东部边境发生一起自杀式袭击事件，造成两名安全部队人员丧生，31人受伤。土耳其官方通报的消息称，袭击者是库尔德工党的成员。详情请听方华的报道。
土耳其东部边境地区的阿勒省星期天凌晨发生一起自杀式袭击事件，造成两名安全部队人员丧生，31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说，袭击者驾驶着一辆装有两吨燃油的拖拉机撞向一处警察哨卡，引发爆炸。阿勒省政府8月2日也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间至星期天凌晨，袭击者驾驶一辆满载着爆炸物的卡车冲向该省靠近伊朗边境的一个哨所，造成两名士兵身亡，24人受伤。路透社则称有31人在袭击中受伤。土耳其官方通报的消息称，袭击者是库尔德工党成员。法新社的报道说，一名自杀炸弹客将满载爆炸物的拖拉机开进军队哨站，爆炸摧毁了该地区军事总部。炸弹客是反叛组织库尔德工党的好战分子。土耳其当局称，在最近一周，土耳其政府军对伊拉克北部的多个库尔德工党基地展开轰炸，重创库尔德工党游击队。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当局也要求土耳其的库尔德工党离开他们的地盘，以免战争祸及当地平民。
美国和埃及周日举行了双方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战略对话。正在埃及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说，尽管存在偶发的紧张形势以及埃及的人权问题，但是两国的关系正在恢复更为坚实的基础。克里周日与埃及外长共同主持了当天的战略对话。他在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海湾国家担忧的伊朗核协议表示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无疑将使得中东安全更加有保障。克里在周日晚间启程前往多哈访问之前，也将会晤埃及总统塞西。据法新社收到的一份 R-Price 2015年报告显示，在纽约拍卖会破纪录价格抬拉下，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公开艺术品拍卖市场。据 R-Price 总裁及创办人厄尔曼表示说，这是意料之外的回升，因为中国似乎年复一年稳坐第一宝座。法新社的报道说，受到美元强劲的刺激，美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今年头六个月成长达 20%， 销售总额达到28亿美元，比中国的19亿美元销售总额高出近10亿美元。R-Price 报告还显示说，以全球拍卖市场作品数量前六个月下滑 17%， 销售业绩自去年的80亿美元下滑 5.0% 至76亿美元，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市场销售下滑。中国艺术品拍卖自2009年至2014年共创下 214% 的高增长之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大幅下滑，作品数量下滑 39%， 销售额降低了 30%。 阿尔曼同时表示说，在经历了2006年至2008年广受瞩目的拍卖增长期之后，中国的艺术品收藏者目前更多的关注风险较小的作品。他认为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是以中国国内的交易为主的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第二的位置也受到来自英国的威胁。英国今年头季度增长 60%， 达到19亿美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 下来请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菲律宾官员8月20日表示，东盟与中国正在讨论设立热线，以应对南海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告诉法新社，中国与东盟高级外交官上周在天津会晤时讨论了设置热线电话的事宜。这位发言人表示，热线议题是在一场联合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但要付诸实现，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指出，虽然此议题获得原则上的同意，会作为初步措施，但仍需通盘讨论。他强调，不会在东盟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公布这一热线。此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说，架设南海紧急热线电话，渴望在8月4日正式宣布。届时，东盟成员国外长将举行会议，并邀请中国、印度外长以及美国代表到会。这将是中国首度参与旨在解决南海问题的电话沟通机制。架设热线电话，其目的在于，一旦南中国海发生事端的时候，能够有紧急沟通的渠道。报道指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 90% 的主权，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同样也都宣称拥有南海的一部分主权。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权不断扩张，彼此间的领土矛盾激化。8月4日到8月6日将举行东盟系列会议，菲律宾、越南等部分成员国与中国存在主权之争的南海问题预计将成为主要的议题之一。日本产经新闻8月1日报道说，7月29日中国与东盟围绕南海问题的高官会议在天津举行，这一机制是为确保2002年就和平解决南海主权问题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得到切实落实而建立的。从2011年起已经举行了9次。会上，就中国也在2013年同意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交换了意见。印尼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理解，也是因为印尼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没有直接对立，中国的对话姿态是其离间东盟的惯用伎俩。中国以对话争取时间，不断造成既成事实，以扩大实际控制范围的手法也令日美焦急不安。在8月6日开幕的由东盟10国、日本、美国、中国等外长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南海问题无疑将成为中心议题。据中央社自华盛顿报道说，美国近期升高南海的行动。不过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与美国政府部门对是否派遣船只进入中方人造岛12海里内意见不一，部分军方与国会人士认为不该默认北京的主权宣示。美国海军近期派遣侦察机飞进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人造岛，五角大楼与国务院都强调美军会持续南海的航行与飞航任务。美国新闻网站波利蒂戈报道，部分军方将领与国会鹰派人士认为，美军应该派遣战舰进入中方人造岛的12海里内，清楚向北京表明拒绝接受填海造岛的主权宣示。美国若不行动，等同心照不宣的接受动摇区域稳定的行动。日本、菲律宾与越南等国都看在眼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表示，美国持续限制海军在人造岛12海里区域内行动，是事实上承认中方宣示主权的严重错误。该网站引述不具名美国政府与军方官员的说法报道，政府与海军的看法不一。报道指出，美国海军对南海任务刻意维持模糊，军方拒绝说明滨海战斗舰沃斯堡号五月在南沙群岛与中方船只近距离接触的确实方位。报道同时引述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观点的美国官员的说法，哈里斯私下高度支持派遣战舰进入中方人造岛12海里内。哈里斯的幕僚不愿回应，不过五角大楼资深官员证实，哈里斯太平洋司令部与政府的立场确实不一。另据共同社报道说，五月下旬太平洋岛国峰会首脑会议通过的首脑宣言中，应新西兰要求没有写入日本主张的制衡中国的表述。最后，虽然结合中国海洋活动呼吁了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但表述有所弱化。日方曾设想写入强烈反对凭借威胁和实力主张权力，关切在南海填海造岛等单方面行动等词语。 对此，新西兰称表述太过强烈，经过交涉设定为维持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洋秩序，不通过武力威胁解决国际纷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突出报道的主题是医学界可能终于找到了可以遏制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疫苗，但占据该报国际版大版篇幅的主题是中东各地的危机局势。与盖达基地组织结盟的激进团体叙利亚支持阵线面对阿萨德政权以及美国支持的反叛联盟左右开弓。一名巴勒斯坦幼儿在以色列极端分子制造的纵火案中丧生，引发愤怒。伊朗军事参与伊拉克抵抗激进团体伊斯兰国，引发民意效应。阿富汗塔利班民兵最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死亡，世界报也发表长篇文章试图揭开这位神秘人物的面纱。该报驻上海记者今天发表文章报道国际奥委会再次给予北京奥运主办权的过程。世界报关于北京承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报道文章的标题是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给了没有雪的北京。文章写道，在环绕北京北部山丘的滑雪道上，让游客印象最深的景观是那里完全没有天然降雪。远远望去，那些覆盖着人工雪的山岭与周边显示着气候干燥的黄褐色景象形成反差。但这里的干旱现实丝毫没有影响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予北京和河北省的另外两座城市。在慕尼黑、奥斯陆和斯德格尔摩先后因为投资巨大，也因为缺少民意支持而退出竞争之后，奥委会只能在北京和阿拉木图之间选择。阿拉木图的竞争口号是保持真实，因为只有它拥有冬季体育运动必须的元素——雪。北京市长7月31日面对国际奥委会成员陈述争办理由时对此匆匆带过，保证说人工降雪只会消耗当地 1% 的水资源。文章介绍说，北京和河北缺水之严重，以至于政府在去年冬季启动了在毛时代就提出的南水北调巨大工程计划。北京得以说服了国际奥委会的理由是其承办方案的可靠性。北京承诺不会投入巨额公共资金，但还是需要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修建一条高速铁路线。北京的理由还有旅馆设施，由北京将拥有两座国际机场等等。国际奥委会主席解释其最后决定时表示，他们相信北京会说到做到。不过，世界报驻上海记者写道，北京在介绍其征办方案时完全没有提及人权问题，参与投票的奥委会成员中也无人就此向中方提问，而藏人团体、维族人团体、人权组织等都呼吁不要给予北京新的奥运主办权，因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没有带来任何人权改善，而自那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周，人权状况明显恶化。自7月初以来，大约230名维权律师因为受理了涉及基本人权的案件被拘押，他们中有些人仍然没有获释。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事务负责人索菲·理查德森向《世界报》记者表示，奥运口号更高、更快、更强，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那就是在短时间内更多的非暴力活动人士被关押，面对更严厉的待遇。世界报驻上海记者在该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内容相近的文章，北京如何获得了2022年冬季奥运主办权。文章指出，无论是中国北方严重缺水的现实，还是政府在人权领域越来越严厉的打压，都没能影响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北京申办代表团介绍其申办优势时声称 ,92% 的北京居民支持申办奥运，但却没有说明中国并没有独立的民意调查。 另外，世界报周末版也发表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文章，介绍国际奥委会即将进入实施的改革。巴赫将奥委会7月31日在吉隆坡做出的决定称作是历史上的第一例，因为北京是奥运史上首座承办冬夏两季奥运会的城市。他也指出，吉隆坡的决定也将是奥运史上的最后一例，因为根据奥委会通过的改革方案，奥运城市的选择未来将更注重可持续性以及传承和透明。尽管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时，2022年奥运申办程序已经启动，但改革思路还是产生了效应。2022年奥运会的投资将明显低于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请听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专栏节目时间，仍然是听本台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明峰你好。
肖曼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一周台湾反对课纲微调的高中学生深夜闯入了教育部，霸占部长办公室，打算长期对抗，被警方强力扫荡逮捕了33人。我们曾经在本栏目中为听友做个介绍，没想到这个对抗行动还没结束，这两天一位抗议的学生竟然烧炭自杀身亡，把这个反政府行动再度推上高潮。我们知道台湾时常有示威抗议，但这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极端的结果呢？
是，这位刚满20岁的林姓学生，严格来说是政治的牺牲品。他是台湾北部一家高级职业学校3年级的学生，他长期罹患忧郁症跟躁郁症，上个月办理退学。他的家人透露说，之前这个学生曾经以吃药跟投海的方式企图自杀，都被及时阻止。那最近他参加反课纲抗议行动，深夜闯入教育部遭到逮捕，被教育部提告进了警察局，对他的心理再度造成冲击。释放之后，他连续几天都闷闷不乐，跟家人抱怨说课纲明明有问题，为什么不能争取，还说明明是做对的事，为什么会被抓。事实上，这位林姓学生啊，在2个月前的6月1号，他就曾经在反课纲学生的那个 LINE 群组里面留言，他说他想到一个可以有很高的几率挡下课纲的方法，还说呢，我要让媒体舆论疯狂燃烧。那朋友就问他打算怎么做，他不肯讲，只说执行的日期是7月30号。那朋友就问他说为什么是这一天，他说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那有的朋友就感到不对劲，就跟他说不能死哦，那他又否认说对方想太多了。那么就在他自杀的前两天，台湾的教育部得到了情报，通知警方，警方跟他的家人联系，并且动员社会局、学校的老师跟警察全面监视防范。29号的深夜，姐姐陪他聊天，聊到半夜2点，然后母亲再跟他聊到清晨4点，看他睡着了才离开房间。没想到早晨8点多，家人就发现他已经在房里烧炭自杀身亡。所以他死后，他的母亲呼吁媒体不要扭曲事实，借机炒作，也呼吁参加反课纲的学生应该在正确的管道去发表意见，不要再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事了。
这位不幸的学生抱怨，明明是做对的事，为什么会被抓？难道台湾教育部修正课纲的过程有什么瑕疵吗？
这个课纲啊，其实就叫课程纲要，由教育部拟定，是教科书的出版商他们据以编撰教科书的一个大原则。那这次反课纲修正的团体宣称啊，这个课纲修订的过程是黑箱作业，所以呢没有正当性。而事实上，教育部已经在各种场合不断地说明，完全没有黑箱的问题，他们完全是遵照法定流程，先由国家教育研究院邀请课程纲要委员，还有教科书的编者，还有教科书的审议委员等等专家学者组成一个检核工作小组，统筹规划修正的内容。他们提出的这个调整建议还要再汇总北中南3场公听会的意见，再经过教育部的课程发展委员会，还有课程审议大会多重的审查修改，才能够成为正式的课纲。整个的过程都有专家跟社会的参与， 所以呢，学生自杀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后，台湾的教育部长吴思华就说，所有程序都依法完成，他也不能够退回。那新的课纲呢，必须从8月1号起实施。不过两个礼拜前，为了回应学生的抗争，教育部曾经在各地跟抗议的学生举办过座谈会，在那之后已经宣布过，就是未来啊，新旧教科书会并行实施啊。等于说是对抗争的学生让步了，那意思就是说教科书的出版商他不但依照新的课纲来编书，他也可以依照旧的课纲来编撰教科书。当然呢，这个是由学校或者是老师来选择你要用哪一个教科书的版本，然后教育部呢就会出版一个补充教材去比对新版跟旧版的差异，让学生能够有更大思辨的空间。那另外呢，有争议的题目呢，就是说未来大学考试啊，就不会把它列入考题。教育部可以说释出了一个善意这样子。那照理说，这个学生抗争就已经达到目的了，可是因为那个背后台独团体的操控啊，学生不肯罢休，除了霸占教育部之外，现在最新的主张是要求教育部长下台，退回课纲，撤销告诉，还要立法院召开临时会，退回课纲。不过这个课纲的修订，因为属于行政权呢、立法院可能目前还没有施力点。
这次台湾高中历史课纲的修正主要的方向是什么？有些什么具体的改变和调整呢？
主要是因为李登辉跟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大幅的修订课纲，使台湾的高中历史跟公民这些教科书充满了台独史观，所以这次台湾的教育部主要是站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反映宪法的精神加以微调。举例来说，旧课纲里面只称对岸的用词都称作是中国，那新的课纲就要求改成中国大陆，因为认为说当你称大陆为中国的时候，那就等于台湾不是中国。那其次就是说像慰安妇啊，谈到这个慰安妇的问题前面的时候要加上被迫两个字，那这个也是准确反映中华民国的史观而非日本的史观。此外呢，就是旧课纲都用日治或是日治时期来形容台湾被日本统治的那50年，早期台湾的教科书都是说日据时期，那新课纲是要求改成日本殖民统治，那也是在反映中华民国的史观。但是呢，李登辉陈水扁时代的大幅修改课纲已经造就了一整个年轻世代的台独新血轮，他们从骨子里认同台湾不认同中国，甚至对曾经侵略中国强占台湾的日本还比较友善，成为绿营的先锋队。这两天有一对父母到教育部的门口那个抗争现场啊，去找自己的孩子要把他带回家，受到群众的嘲笑。这个高二的男学生当众发飙，把父亲的头夹在腋下狂吼说，我在为台湾的未来努力，你做了什么贡献？他的母亲动气就打了他一下。这名不到18岁的男孩狂吼说，你们两个都一样，离我远点。事后呢，这名担任律师的母亲非常伤心地对记者说，他没有想到受到政治人物操弄利用，把他儿子弄得像个红卫兵似的。那另外，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公开说，他当选总统之后会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修改课纲。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也说，明年他如果当选总统，会依民主程序改正目前执政者所犯的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蓝绿两个阵营都感受到高中历史课纲对形塑下一代年轻人的国家认同有多重要。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感谢陈明峰的精彩介绍，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制作。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奥巴马周一将宣布美国新的减排措施，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 32%。 法国核电巨头阿海法公司总裁向媒体表示，该集团将可能引进中国资本。中国加强无人飞行器和高性能计算机出口限制以维护国家安全。尼泊尔大地震100天，灾后重建国际援助继续。美国与埃及进行6年来的首次战略对话。土耳其发生自杀式攻击，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国失去了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第一的位置。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肖曼主持的《明镜书刊》。
《明镜书刊》，
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介绍第15期《明星》的内容，一起探讨中国女性形象沦为权力与金钱附庸的深层原因。柯小姐，您好。
您好，
本期的明星的大标题是中国女人最坏时代，这主要是在探讨什么议题呢？
明星呢，想通过各种故事报道的议题就是郭美美和马诺这些赤裸拜金现象是如何在中国出现的。明星认为整个国家都在堕落，官员淫为首，商人淫为荣，民众淫为乐。在这个情况下，郭美美和马诺这样的女子能怎么办呢？她们只能以色为上位，花最小的力气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婚姻也因此成为众多女性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方法之一，可以从无到有，从穷到富。
习近平查处的大老虎个个都有情妇问题，最近官方还在说另计划与多名女子通奸进行权色交易，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为整个国家的堕落是从最上层的堕落开始的呢？
是的，民间早有淫窝中能海，央视大妓院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北京最高层的堕落。另计划只是最高层堕落的代表之一，在他之前还有周永康和薄熙来等人。周永康和另计划的共同爱好之一就是睡央视美女，而这些被睡过的央视美女们或者大富大贵，或者官运亨通。媒体还报道周永康因为想与小自己28岁的央视美女贾小叶结婚，涉嫌布局杀害妻子王淑华。薄熙来在大连时就传出与电视台主播张伟杰有染，古开来的病还与这件事有关。张伟杰现在还处在人间蒸发的状况中。那有高层示范普通官员加速堕落的故事更是多如牛毛。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决心在2015年以前至少要睡1000个女人，甚至为此制定了5年计划。安徽女子尚军靠跟领导睡觉上位，从派出所副所长、县法院院长，一直睡到安徽省卫生厅女副厅长的位置上。还有鞍山市国税局原局长刘光明，花了50万整出最美屁股，祝自己成功上位。
原来的中共高层像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这样级别的淫乱故事似乎很少听到，他们好像没有如此堕落。
那个时候呢，没有互联网这种信息传播工具，否则观众呢也能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其实早在毛泽东、邓小平身上就能发现种种不光彩的事，甚至拥有好男人形象的周恩来都传有情妇。明星指出，邓小平虽然抓住了张唐事件，批评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但邓小平自己身边就有众多女人。毛泽东则和4名女性有夫妻关系，超过同志关系的女人更有16个。周恩来呢，有一名情人在德国，他的孙子还因为祖父是周恩来引以为傲。
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所谓中国女性正处在最坏的时代，是指中国女性与历史上最腐败的共产党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呢？
明星认为呢，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堕落只是中国社会整体性腐败淫乱的一个部分，而且呢，中共上层堕落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腐败堕落。同时，明星长篇专稿呢，还专门提到了价千万富翁培训班、女德学堂、外围女这些新名词。这里提到的每一个新名词，都代表整个中国社会腐败淫乱的某个侧面。
价千万富翁培训班比较好懂，女德学堂、外围女是什么意思呢？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 是广东东莞蒙镇国学馆女德学堂倡导的女德四项基本原则。目前呢，提倡这种宗旨的女德学堂呢，正从北京、山东、河北一直绵延到陕西、广东和海南。万维女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现在仍然在监狱的郭美美。一般来说，万维女都有微博，她们的认证头衔通常是模特、演员。她们开豪车、住大屋，拥有众多名牌包，但谁也没有见过她们拍过任何戏、出过任何唱片。她们钻入豪车和名牌包的方式呢，就是陪吃、陪玩、陪睡，提供金钱跟精品给万维女的是富商。这些人也觉得带个模特出去比较有面子，因此呢，这是一种你情我愿的交易。一些不正规的演艺经纪公司会专门培养这种外围女，而职业情妇是多数外围女的最终出路。
听众朋友，今天的《明镜书刊》请《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柯雨倩女士介绍第15期明星的内容。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制作，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全球连线专题节目。
全球连线，
听众朋友，中国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涉嫌严重受贿，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被宣布开除党籍，这是中国近期反腐打探的又一大动作。法国巴黎蓬图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认为，习近平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两年来在争取民心和政治控制方面取得一些效果，但是运动式反腐的负面后果也日益显现，反腐效应递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如何以体制方式惩治和防治腐败仍然是远未破题的问题。请听本台对张伦的采访。
这个消息大概不出人们的意料之外了。你从最近的一两年关于郭伯雄受审查的传闻一直不断，在国内官方的一些报道当中也能看出一些痕迹，网上也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国外都有过类似的一些报道。去年他的儿子郭正刚赵将衔的高级军官被逮捕审查之后，这个事情已经基本是明朗了，郭伯雄被审查被开除啊等等之类的事情已经是早晚的事情，所以这次事情这个出来至少不让人们至少并不让我感到什么奇怪了啊。
我们看这个郭伯雄整个落马经历，好像确实是走的中国贪腐官员最后曝光的这种继承的套路，包括他的妻子都涉嫌受贿买官卖官，这个反映出这个军中这种贪腐的情况是非常严重。
不仅仅是军中啊，这个整个的中国的官僚体系从上到下贪腐都是极其严重的，这完全是一个结构性的，这是中国这个20多年发展模式，特别是六四之后中共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导向就是相连的啊，这是一个有非常深的原因的这样一个现象。因此仅仅是军方啊，地方也一样。那军方呢，这个问题显得更加严重，不外乎有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呢，军方因为这样一个单独的指挥系统啊，这种组织的特殊性，经常这个信息是相对是比较更封闭啊。中国本来这样一个国家的信息就相对封闭，那么中国的军队的信息就更加封闭啊，我们完全不了解其中的任何事情。军方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他要如果一旦贪腐起来，问题就会更严重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军队的它的定义、它的作用就是保家卫国嘛，对吧？他需要这个军队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整合性，具有他的战斗力。那一个军队如果一旦进入这种贪腐状况当中呢，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所以呢，从这两个角度看呢，郭伯雄啊这个贪腐事情所表现出来中国军队的现在的状况实在是很令人担忧。
那这次是在中国这个八一建军节前夕传出这个消息的，其实在去年也另一位军委的副主席徐才厚也被宣布开除军籍，一年之内拿下两个军委的副主席，那中共方面不担心这个由此对军队的形象和稳定产生影响吗？
您说的完全对啊，是包括这个宣布的这个日期都是有它的一些政治考量的啊。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的军队状况实在是堪忧，那么现在中共呢袭上来之后，也不能不再痛下杀手来整顿这样一个军队了，否则这样一个军队就彻底烂掉了。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呢，那对军队进行反腐呢，肯定是逻辑中的必然了啊。同时呢，恰恰是这个宣布的日期也向外界要显示，要对中国的军队要进行整治啊。所以你看到从昨天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官方的军队方面的正式的媒体不断的在发新闻社论啊，一篇一篇的评论呀文章。整个的指向都在讲对这个军队要保持他的这种这个纯洁啊、战斗力啊，是上下的啊命令要通畅啊等等。那这里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考虑，那就是习近平的政治控制的问题啊，就是他对军队要完成他整个的彻底的，一方面要通过腐败啊进行对军队的重整清洗，那另一方面呢也借此要重建他整个对军队的控制。因为上一届他的前任胡锦涛作为军委主席，事实上是没有完成对军队的控制，但这样两个副主席都是江泽民给他留下的，实际上的整个的挟持着胡锦涛。那对这样一个从苏俄转型过来的啊，带有集权的特征的这样一个体制，在军队在这种政治当中是扮演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军队不能够很好的控制的话，那在政治上是有它的短板的，是有它的很极大的问题。所以中国反腐呢，一方面清理队伍啊，强化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呢实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我想这是习近平对军队现在在反腐这问题上痛下杀手两个最重要的考虑。这个跟在政治领域在军队外的其他的领域里现在做的这个政治上的逻辑是一样的啊。
有一些报道就提到他这个是在建军节前夕公布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呢也提到他与这个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有一定的联系，您是怎么看？
这是对的啊，这个今年的北戴河的会议呢，这个不知道我们现在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那但是呢可以肯定北戴河会议呢关于人事上的会有一些讨论，所以在这一点上此时呢做一个相对的了结，一方面可能也会震慑一下体制当成的一些对其的权威仍然有这个心腹不满的这样一些人啊。如果我们注意到呢，这两天又连续开除了几个副部级、副省级的这样的干部啊，这个我想都是相连的啊。但另一方面呢，可能对人事、对下一步的一些事情呢，做一些重要的安排啊。我曾经多次说过，习近平在这些问题上的把握，肯定是有一个十九大的政治考量在里边的。那么军队呢，那怎么样的尽快的清理过去的一些旧账，同时呢布好下一步的格局，这可能都是在他们的考虑当中。那尤其现在经济的状况不佳啊，中国面临的非常多的这种不确定的危机性的因素，那么上层呢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控制把握的话，那中国会出现一些或许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可能都是在他们的考量之中了。
嗯，您之前也提到这个和江泽民、胡锦涛这个关系，那么在郭伯雄这次落马之后，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这是舆论也是关注的一个热点，您怎么看？
事实上通过郭伯雄这个事情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啊，徐才厚、郭伯雄这都是江时代提拔出来的人，那么习近平到此呢对上个时代的这清理呢基本上快进入一个收尾的阶段，那最后人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会不会动江泽民的问题了啊。我个人看或许不会了啊，因为事实上会做到清理啊，但是呢名义上或许会保持住江的这样一个地位，否则除非有一些要对整个的状况有一些更大的这种整体上的翻牌式的这种安排，否则的话维系这样一个东共的所谓连续性我觉得这种政治考量决定可能习还不一定会至少表面上去动江。至于胡那边，胡本来这十年的执政他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实际上的政治班底，那个团派呢也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特殊时期形成这个产物，基本上随着现在令计划包括一些团系的其他人的清理呢也受了极重的那打击，所以也基本上也溃不成军了。 我个人本身也不会有太多的事情啊。令计划这个事情已经让胡受了很大的伤害，而且胡本身也不会太多的自走这个习的工作，他自己能够全身而退，实际上已经是最大的帮了习，所以应该这种清理最后不会清到胡和江的这两个人上去啊。这个当然是我的一个看法了。我是觉得反腐呢，一方面有它的客观的这种使然啊，这个体制反腐跟民众啊这种利益这种冲突太大了啊，所以习上来之后要通过反腐整顿一下吏治啊，收拾一下民心，事实上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反腐呢，当然是有另外的一个政治考量，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习进行政治控制的一个工具啊。习在最近这两年多的反腐当中呢，也赢得了一些民心，也得到了一些效果。但是呢，这种运动性反腐的后果呢，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啊。比如说中国的官僚系统基本上是在一种怠工的状态，这个跟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都有关系啊，许多官员就不干活了。那另一方面呢，这种反腐的效应，这个我在两年前就说过，就是一定是递减的。这次抓个大老虎大家兴奋的不行，但你现在去比较一下和周永康当时被宣布开除的时候那个近乎欢呼的那种状态，现在人们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了。而且呢，这个反腐的这种运动方式也不能可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啊！就是说，你如果以运动的方式反腐，就运动结束那一天就是新的腐败开始之时，甚至运动没结束，可能腐败都会继续。那中国怎么样的以体制的方式整治腐败、防御腐败，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没有破题的大问题，只是说说而已。官方像王岐山也都在提这些事，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制度性的措施、新的东西出来。比如现在可以提了，所谓官员可以能上能下，但是怎么样能下，谁来决定，这个都不清楚啊。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这个腐败从根本上是不能解决的啊。这个所以到现在为止，反腐可能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了。那这个反腐运动会不会继续下去，在更多的大老虎，比如说能不能动一个两个县常委，这个可能是一个指标啊。您刚才问我会不会动过去的这两位核心，这个我的看法是不会太大，但是再动过去的常委，甚至动一两个现在的常委，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我觉得是有的，这个是跟反腐这种逻辑是有关。这种威权体制当中的反腐的这种机器啊，政治绞杀机一旦启动的话，它是不会轻易停下来的，停下来之后就会伤到启动这个机器的人自身的。所以呢，今后呢可能还有些事情啊有待观察。但是呢，这个反腐毕竟到了一个阶段，中国能不能进此更上台阶，真正解决腐败，这个呢是需要新的一些思路，比如说公民社会的角色、媒体、法治的健全。而恰恰在这一方面，最近的一些指向呢又是让人担忧的，比如说对律师的抓捕，对吧，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的这些问题，从长远角度看其实是绝对是不利于解决腐败问题，恰恰可能是帮腐败分子的忙的。所以这个呢可能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观察思考的吧。
听众朋友，以上的全球连线专题节目采访巴黎蓬图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谈中国的反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巴黎乌巴黑第38课。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她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ushou 平时接待的75%的病人是外国裔，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 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vas pas bouger?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即将启程赴马里的家庭，这叫预防性门诊 （une consultation de prévention）。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Yankoubou.
Viens me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哎呀呀，宝宝看到护士拿出针管就吓坏了。
那voilà. Ça, c'est fait.
护士正在给宝宝注射预防黄热病和甲肝的预防针，然后他又向家长解释抗疟疾疗法。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疟疾治疗方案不仅限于药物。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4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uffisam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 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 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Et plutôt que de dire « avez-vous compris ?» où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 oui »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ushou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er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lui disent.
Dr. Bushou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奥巴马周一将宣布美国新的减排措施，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32%。法国核电巨头阿海法总裁向媒体表示称，该集团将可能引进中国资本。中国加强无人飞行器和高性能计算机出口限制，以维护国家安全。尼泊尔大地震100天，灾后重建，国际援助继续，当地卫生状况依然严峻。美国与埃及进行6年来的首次战略对话，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埃及表示，与伊朗签署的核计划如能完全落实，将会使中东国家更为安全。土耳其阿勒省发生自杀式攻击，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国失去了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第一的位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芳华和林兰共同编辑主持，感谢 Roha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各位听友早安，祝您新的一周愉快。